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我们的老干爹 B-Fact。好，那如果有来那个辅导大会就知道了，其实 B-Fact 当天真的是送出超多的乖乖瓶还有干洗手，他们是说送了大概1000瓶左右，
他们带超多东西下来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带超多东西下来，所以他们爆胎，你知道吗？车子 hold 不住。
对，你知道辅导大会有来的人就知道他们大迟到，和所有的人都在等他们，然后就觉得啊，我们怕大家会不会有点不爽，结果 B-Fact 一走进来，大家就欢呼说哇干爹，然后就觉得。
对，大家就是被洗脑了，洗酒有茶，一听到他们就是啊干爹，这就是 knee jerk reaction， 你知道吗？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对， But, 其实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从我们还很小咖的时候，就一直长期支持，然后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然后包到现在，所以我觉得那个连结是很明显的。
其实他们上次送我们那个乖乖瓶啊，我拿回家以后整瓶就是被 Ivy 拿走，然后一直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你根本没有用过？
我没用过啊，因为 Ivy 啊感觉起来就是很爱用它，你知道吗？就拿去。
因为它很方便啦，那我自己就是会喜欢把什么乖乖瓶啊、精华液啊、有的没的，然后都全部勾在一起，然后就这样，然后抹在脸上，然后我就睡觉了。
听起来怪怪的，你知道？
蛮像的。其实干爹有说，他说啊，其实还是建议哈，就是可以到 B-Fact 的这个官网或者他们的脸书，然后会有客服可以教大家这个正确的使用方式哈。那凯莉可以，你高兴就好，但是他们有些更专业的建议。
对啊 ，B-Fact 这次也跟我们讲啊，他们推出了新一代的发光瓶 Kira 维他命 C 发光精华，有美白需求的就不要错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这次寄 sample 来 ，Ivy 又要抢走了。
没关系，我都可以送给他啦。好了，那这一次 B-Fact 其实是年终大优惠哈，是最高有72折。这一次，好 B-Fact 这一次呢，就是年终大优惠哈，最高会有72折。所以你如果在百灵果专属卖场呢，大家只要到资讯栏哈，就可以点起连结，然后是买2到8支呢，它就会帮你自动带入最好的优惠。所以这一次的优惠期间是不需要用 I Believe 优惠码的。
没关系，反正很多人不会偏 I Believe。
对，其实没错。好，但如果你就是你真的喜欢这产品呢，欢迎就趁着这个时候呢，就多囤一点哈。那如果你也不知道怎么挑选呢，可以私讯到 B-Fact 的粉丝团，他们就会有保养专家专门为你。解答，那这次优惠很多，活动直到12月27号哦。生活辛苦，梦想难达成，工作上有碰到一堆烂事吗？考上全力以赴的自己，快来点看成最奢华的坚果——万岁牌浓 cheese 坚果，
独家淋酱方式，吃得到高达起司，清脆坚果佐上温润 cheese， 让人停不了口。
赶快握紧沙发，或是找好友倒上一杯红酒，搭配万岁牌浓 cheese 坚果，抚慰你的心灵吧。美味与营养兼具的优质点心，在超商量贩都能找到哦。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邀请到黄豪平。
对。
哎，我们今年连续黄豪平两次。
好了，我们邀请到的是黄奕豪。
耶
耶！如果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是那个会跟黄豪平搞错的那个。
靠北啊！黄豪平好像只会跟我搞错。
对，他其实就是很常穿着马褂，的那位差不多啦，就是连身的衣服，
马褂跟裙是不是？
马褂跟大褂差在哪里啊？
马褂它是穿在大褂外面的外套
哦。
你去看很多那种明初的照片，就是他们通常是穿一个蓝底的褂，然后外面会那种黑色的那种大黑色的那个
那一件
叫做马褂，它是骑马的时候穿的。
所以如果你说只穿马褂的话，就有点像是铺路狂的概念，对不对？因为就是一打开里面就是
裸体，
我们还是有裤子，底下是会搭裤子的各位。
哦 ，OK OK，
你为什么会想要？当相声演员啊，
我从小的时候喜欢听啊。
可是你在花莲长大欸，
所以我在花莲等一下怎样。
你要说主持人有做功课欸。
我小时候已经有一种媒介叫录音带了，好吧。
那时候小时候是听什么什么魏龙豪跟什么，
我国中的时候听那一夜这一夜，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听相声瓦舍，然后吴兆南、魏龙豪，然后到了大学开始听那些大陆的东西，对，大概就这样一路上来，所以从小就很喜欢听啊。
那你小时候目标就是要去北京讲相声吗？
不过我花莲人。
所以呢没有这个想象力。
不是没有
就出国了。
你娘嘞。没有了，我们小时候在花莲其实对于我们会觉得就是台北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就你们、就是
哦，所以你现在觉得你融入了，
你们真的就是另外一个国度，然后什么 那个电视台啊，然后什么表演啊，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嗯，你知道我们包括连921，因为921花莲只有那个远东百货前面列一条小小的缝，你知道
吗？哦，这你们是不相干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我们就一直想啊，台湾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真的好恐怖哦，真的。
对，
然后当然后来花莲前几年有就是倒一次，
对、
啊、
对 对, 对，有一个那个
很可怕，
我那时候吓死了，我就哇靠，花莲都这样，台湾其他地方怎么办？
我们
那次你不在，
我们没事，我们没事。
那次你应该不在花莲了吧？
没有不在花莲，我已经不在那边镇守了。
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是哪一点让你觉得说相声这么有趣，那让你真的愿意投入一个算是夕阳产业这样？
没有，欸、
他没有否认这件事、欸。哎、嗯，
对、
啊，请问你现在还算是相声产业的人吗？
我算。
但他里面的人觉得你是吗？
为了票房还是？
哦，所以你是相声产业的票房救星？
也不能这么说啦，就是还有
是相声界的伯恩。
没有，因为年轻。
有人这样讲过吗？
他就说你要不要让我讲话？
我们帮你写相声界的伯恩
。
然后 key 在这边。
今天的 title 就是这样子。
相声界的伯恩。好，谢谢。
黄浩平，哎，终于没有我的事情了。没有，我那个时候
他的 title 只有黄浩平，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什么。
到底要怎样？
因为他是个无聊的人。好了，
我们今天
说
他换几个 title 翻死啊！
好，
我刚刚讲到哪？
对，为什么你会愿意真的哪一点吸引了你？从小就愿意投入这样？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从小讲话就蛮鸡掰的。嗯，然后终于在相声找到一个知音的。那时候台湾又没有脱口秀，嗯，就没有任何一个以语言为笑料核心的一个表演，嗯，你顶多就是餐厅秀啊，那个诸葛亮那种，嗯，那种我们年纪太小，其实也看不太懂，这样，嗯，所以那时候听相声就会觉得哇，好好笑，然后他们在台上就是在那边嘴这些东西都，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没有人会觉得有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听啊，嗯，然后我从小可能对于语言会有一定程度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天分啦，嗯，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把我所有听过的相声基本上都背下来了，嗯，就包括吴兆兰、魏龙豪，然后我只要听过的，那个时候把全花莲找得到的相声资料全部都听完了，
所以差不多三小时这样，
很多好不好？很多好不好？没礼貌，大概也15个小时，
所以你是花莲的小神童，过目不忘那样，哎、欸。
那是挺难的，用听的。
我记台词很快，但是我记书，我记那个写字的东西很慢。哦，对，我记性其实很差。
我想问的是，
嗯，为什么要进入夕阳产业这样？
对，而且是台湾，其实大学也没有这种地方可以学习啊。你大学是什么？华冈艺校吗？
历史文化大学史学系。
呀，来，那好。
你没有那个环境啦，
对啊，你到底是怎么进入这个产业？
他听说我们中文很差，
对，我一直卡住，
对，但是我英文很差。我们基本上今天没有中间翻译的，
我
用中文翻译。
我听到你讲那个原住民 indigenous， 可是你好像叫、欸、他好像讲 indigenous，
indigenous 吧？
indigenous， 对，你看凯莉崩
溃了，所以发音是错的，是不是？
不太对，没关系
啊，
大概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怎样啊，花莲人啊，怎样啊？
花莲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
不是要笑你的发音，
对对对，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发音，是为什么
要进入夕阳产业，
而且你是怎么进去的？
没有这个环境，你是怎么样有契机啦？
对啊，
没有，就我反正我就从小很喜欢，然后我比方说我那时候高中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上那些什么三角函数什么，我就在底下背贯口、嗯、我就在底下这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
什么叫贯口啊？
那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一连串很大段的台词。
为什么要这样子？蒸
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拼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叭叭叭叭，大概100多道菜。
请问这样你可以交到朋友吗？
完全没有，
感觉得出来。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被霸凌的状态，所以也没有要跟我交朋友。
啊、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边，人家走过来你就一直说姜母鸭、姜母鸭、
什么什么姜母鸭、姜母鸭、姜母鸭、姜母鸭、葱烧鸡、葱烧鸡、葱烧鸡。
哎、欸，你现在好像在检讨被害者一样，你们这样怎样？我
没有，只是好奇
我你们现在
怎么？我蛮好奇的啦。
没有，我在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很没有自信。哦，然后你知道没有自信的人就很容易被盯上
啊，说的也是，
对、嗯，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我们班是那种就是子弟班，啊、就都是那种家长都是什么老师啊、警察、啊、
哦，那种班最讨厌了，
对，就是一堆小霸王在那边、嗯、就那边莫名其妙被霸凌两个、啊、
那可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因为你这不好叫顺口溜吗？罐头
罐口
罐口、
哦、
口
罐口没有办法上台表演吗？因为蛮厉害的啊，
对啊，
没有。我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想让我上来表演啊，
我以为学校会有一些什么社团啊、嗯、有些我知道有些高中有相声社什么的，
没有没有，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角落很角落的边缘人，
所以花莲的高中没有社团这样。
有社团，
但
就没有
像
真
社这样。那时候好像是什么足球社吧？哦。对，足球社就是放一堆人上去，要放一颗
球
在上
面，
所以是足球这样，也没有人
真正
在教球啊。你是足球，
你真的
没有到这种地步，
没有被霸凌到这样子啦。
哦，好，
你真的很坏、欸。
对，因为我自己的高中应该算比较特别，蛮开放、嗯。那个时候是有非常多的演出机会，大的小的，所以当然也是会有人被霸凌。可是我觉得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每个人，就算他是被霸凌，可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才艺。他可能也会被看到、嗯、就容易赢得尊重。
所被霸凌的人也有才艺，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好恐怖、啊、
他被霸凌到有才艺，你知道吗？就每天在那边训练你在跳火圈。
我都不敢接，因为我觉得我讲出来的话很恐怖，我就让凯莉自爆好了。
自走炮。
真的耶、欸、
干你娘黄瑶，你就给我跳火圈，跳三个斗。
就让大家的才艺有机会被看到。嗯，
我们学校没有、嗯、我们学校是那种就是很升学高中的那种、
oh, ，OK，
对，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那你蛮强的、啊，你这样子其实人格也不算是那么的扭曲啊。
哦，中间扭曲过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你现在是比较好一点。
现在就是让外人比较看不出来，
社会化，
内心很扭曲。對對對對
我现在知道要怎么隐藏这件事情。
Sociopath， 没有他让我感觉他蛮扭曲的、啊。嗯，对，他的段子有很多，
段子很扭曲，就是很厌世啊，讨厌、啊，
就我后来
厌女啊，这些都有、啊。
他不是厌女，他是交不到女朋友。
对，
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差异。
对，
不是我听那个公主的那个公主病的段子，
你连那段都听了
啊？对啊，那是你在中国讲的啊？
对，
在中国可以讲公主病哦。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这样没有影射任何领导人的意思。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不要乱讲话。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去吗？
我现在去不了，真去不了。我其实之前有好几次，那个大陆那边有常就是有邀演，嗯，然后就是会去邀我们团啦，我们台北曲艺团，然后我们台北觉得团长就会来找我说要不要演，我就会说，嗯，你去问问看能不能上。嗯、后来一问之后就不会再有
了。是你不能上还是
我不能上？其他人可以去，
团可以去，就是你不能去，
其他人可以去，但我不能去。
等一下，
为什么？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台北曲艺团是什么？
它是一个说相声的团体。
哦，
对，
所以跟歌曲没有关系。
就是我的母团啦、啊，我的母团。
所以你一开始你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去里面训练吗？
我其实没有经过训练诶，我是大学毕业，然后去当那个
你是空降
电视制作的助理啊、嗯。我那时候在沈玉玲底下待过哦。然后
他训练你吗？没有，
那可能
学得很像、啊。
反正后来，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那个猫空那边有一个演员开了一个茶馆，嗯，我去茶馆听相声的时候认识他，然后
那是谁？
你讨厌那个？
你说谁啊、哦？他叫做什么？
今天
刘正凯嘛，刘正凯，这个我们等一下聊，我一定会记得。
好。
哦，所以你认识了刘增凯老师。
然后他那个时候，反正我们团就缺了一个行政缺，他就带我，就是看到我也蛮喜欢，然后也学了蛮多段子的，他就带我进去当行政。
所以刘增凯老师是你的贵人？
算是，其实应该算是啦、啊，就是我相声表演的引路人，真的是。
可是这样你拉进去，你电视制作那边工作就不要了，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电视制作很不适合我哦，因为他需要你，就是你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抛开一些尊严啊，
像
是
什么
是？
他要你做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尊严被侮辱的吗？可是你被霸凌那么久，应该还好吧？
不是这意思，我不敢讲，我刚刚吞下去，不敢讲。
现在怎样？我今天是做霸凌专题，是不是？
反霸凌专题，
反霸凌，
你霸凌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也是被霸凌啊。
对啊，
我真的，我小时候被霸凌、啊。
他先踩了一个受害者。
你刚刚那种感觉，就是我小时候被霸凌，我觉得好舒服，为什么都不能接受？
没有，我想说被霸凌了，那就 fine，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now。在网络上怎样人在霸凌我们啊？
对，也没有啦，我们也是回人家，
我们也是霸凌回去。
对啊，
好、oh, ，sorry，
不好意思，
我流量高的人真可以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从流量很低的。做这么
对，
好了，反正那个时候我在沈玉玲那边、嗯，那个时候刚好在录过年存档、嗯，我刚进去半个月之后，我就是那个 team 的最老的人了。
啊，大家流动率这么快、哦，
就流动率这么高，就每天就是从早录到晚，然后隔、嗯我那时候从晚上六点录到隔天早上四点钟，然后八点钟重新进棚。就做到这种地步，就压力非常大，
好可怕、啊。
我们做到
然后钱又很少，对不对？
钱很少，我那个时候刚进去，还没有过试用期，嗯，所以我那个时候薪水只有18000。
干！ 因为巴劳做成这样，然后试用期半年哦，
试用期两个月还三个月吧。
OK OK，
对啊，就很苦啊。
哦，好苦哦。
对啊，
完全就是靠热情在烧、欸。
我们做到
他还没热情。
对，
我们做到我们那个他那个时候找了一个执行制作，嗯，然后是那种很老牌的执行制作。那执行制作他妈的早上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加油啊！如果过完过年存档之后，我们就结束了，然后这个东西一定要撑下去。然后妈的，到那天下工之后，嗯，我还找了一个妹出去逛夜市，哎、欸，然后逛完夜市之后接到电话说回来，我说干嘛回来？我们执行制作跑了，我操！
干，然后你就回去，
我就回去，
然后那个妹也没后续了，
也没有。然后那天我就变成执行制作了，
天哪！就升超快的、欸，
对，升超快。
我怎么进去的话，一个月半个月，我就已经变执行制作了。
那你做多久？
我做了两个月吧。
因为第二个月你就刚好遇到那个，
对，就刚好过年，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就去台北曲艺场上班了。
可是曲艺场他们是有心有钱的吗？
有钱啊，有钱啊！就是
是国家有补助还是？因为我蛮好奇、
有一点啦，艺文单位
对嘛？这是我想的，他们如果在卖票，我觉得对，一定是非常辛苦，
活得非常辛苦。
主要的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么流行相声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其实算是我们小时候最流行。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有靠那个这一那一夜冲一波，
大概就1980到1990年代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好赚的。嗯，他们那时候，尤其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嘛，然后就侨委会会带他们到出国啊，一出去一个月两个月这样转、啊。
而且那个时候都讲很多很反共的东西耶。
对对对，
对啊，其实很酷。
我们有一个演员，他后来买房子是用现金买的，哇，就很可怕。
天
哪，那个时候很好赚，尤其那个房价又低。
哦，当然啦，可是我觉得很多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很好赚啦。
对啊，
对啊，所以我刚好这一段。断代啦，你看我的上面是我的上一代已经是樊光耀了，嗯，樊光耀跟我差大概10岁，嗯，然后我跟我同岁的人大概只有一两个，再往下就已经到现在26岁左右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还是有在练的，
还是有一批人，
但真的没有那么多了。
哦、难怪你敢说你80最强，因为只有两个人嘛。所以
全台湾
你比另外一个
强，全台湾不同团体加起来大概顶多5个，
然后80年的
对。
然后你是里面最强的，
就对，我是，
哦，没有在客气，
我真的没有在客气，我是唯一又可以写又可以演，然后还可以就是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人。
哦、那你们竞争真的是蛮，
还
比 Podcast 他妈的简单多了。
哦、Podcast 现在很难，好啦，战国时代、欸，我们很辛苦哎、欸。
那个台北曲艺团里面做的事情有哪些？
对啊，你是进去做行政，为什么开始演出？
嗯、对啊，
我们那时候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会，你剧团人员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会、我那时候我做到最夸张的一次是我那时候开车带我全团的人下到台中去演出、下去之后我开始装台装道具，然后到前面去检票。
哇、欸！可是为什么相声要道具？
我们有那个桌子啊、然后一些台上还是有些小东西啊、
是
没有舞台剧这么夸张，但是还是有一些小东西。
曲艺里面是还有歌曲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曲艺是一个分类，它就是一种，比方说像是说书啊、相声、竹板快书这种叫曲艺的。
所以都你们那边什么都有这一类的东西，
这一类
都有在培养人才这样。
对对对，
哇，好酷！那有师傅吗？你们有师傅在教人吗？
其实台湾没有这么流行拜师这件事情。我们上一辈前辈都是学到有一定经验之后到大陆去拜师。我自己其实有大陆老师说要收过我。
哦，真的哦？
对，但是我那时候怕说，我因为很喜欢乱说话，所以我怕连累到他们，
我
对我就直接干，我不要。对，我不知道那个大陆老师后来有没有生气了。
哦，所以后来在开始演出，
对，
然后、
你就直接这样子，他就把你丢上去了。
我们那个时候就反正他也觉得说，因为我从小刚才说了嘛，我高中的时候就在练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就其实练的有一些，他们也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天分，然后重点是这个人很喜欢，那、我们就上台试试看。哦，
可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自己的段子吗？还是你就是一直拿别人的段子来用？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讲一些可能是传统段子，或者是一些就是以前前辈讲过的段子。哦，
所以相声其实是会拿旧的段子，一直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它这样子。
会，
这样跟抄袭的差别是在
就是这个行业的共识，
就大家都可以用嘛，对不对？
就是
不会有人来告你说，哎、欸，那个是我的版权这样。
哦，其实有过啊，其实有过。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很古老的这个说唱艺术团，然后他的团员后来就是全部跳出来自己开团体嘛、他就把所有跳出来的人全部告一轮。他怎么告的很厉害？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是拿大陆老师的段子，
对啊，
他们那时候就是所有的段子基本上都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然后他就跑回去大陆跟所有大陆老师说什么啊，我们在台湾有人说你的段子，然后你把这个段子的授权给我，我帮你告他们，帮你赚钱，然后就回来台湾把所有人告一轮这样。
对，有告成吗？
我其实不太知道结局、欸。
OK，
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被告到的话，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相声演员。
啊、所以你没有嘛，对不对？
我没有经历到那个年代啦。
哦哦，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吗？
应该是1990初。
哦，所以台湾有赚钱，因为有得赚才会这样嘛。你现在要告，就是大家也就
告
拿不出钱
啊。你为什么觉得相声现在是算是在一个低迷期？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起不来？
中间其实我觉得最，
你觉得是民进党执政的错吗？
应该是说是整个台湾本土化的趋势。
可是相声，我觉得
台语讲。
这一页那一页他们有跟着本土化吗？我觉得算本土化蛮成功的啊。
其实没有。
没有。
其实没有。应该是说这一页那一页是跟着当时的台湾的跟着台湾当时的脉动没有错。嗯。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说本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里面讲的东西都还是乡愁。都还是、外省人的世界，对，他并没有到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本土，就是我们 并没有从台湾真正的文化去挖掘东西。那自从国民党就是妈的废整个废掉之后，
哦、你说丢猪肝，从前天开始，
对啊，我现在已经不靠他们养，所以我就随便骂。
哎、欸，你有曾经靠他们养过啊？就是义曲团的时候算，
没有在花莲啊？
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靠国民党养过？就是花莲的奶水都是靠国民党。
哦，是这个意思。
是反应很慢。
没有，以前的相声，说实在，就是国民党政府在培育啊。嗯，那侨委会那一些其实真的是啊，所以
当然，
尤其那个时候的表演者，我们的前辈基本上都是外省人，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都是讲一些外省人的东西，很正常，我觉得。嗯。只是说到了后期，就是民进党开始执政之后，嗯，其实民进党刚阿扁的时代，其实有一阵子他们是全力在扶持本土化的艺术，
像歌仔戏、
歌仔戏、布袋戏
那些。对,
對他们那个时候，甚至说我们去文化中心投案子的时候，他们会直接告诉我们说，就除了歌仔戏跟布袋戏，我们其他都不要。哦，然后什么侨委会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嘛。嗯，对啊，你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前几年曾经出过一件事情，是有一个扯铃的什么武林剧团吧，出国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就有人出来说，扯铃妈中国，这是中国的表演，
啊、好像有、欸、
凭什么要补助这样？哦，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是这种社会氛围，就是它去中化的很严重，嗯，所以相声
反动啦，
对，相声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慢慢的被
打压，
我不敢说被打压，但是他的文化关注度是被稀释掉非常多的。
哦，好会讲话、
欸，你看哇，
文化关注度被稀释，
文化
哇靠，
靠对吧？那些人老师们或者是那些前辈们。
怎么办？
后来对啊，他们都跑去哪里了？
其实还是一样，我们还是很兢兢业业在说相声。然后有一些老师会跑去像演舞台剧的，朱德刚、樊光耀、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往电视台发展的，像我们的谢小林，他去客家电视台。嗯，那也有一些人，他就是去做学术研究，或者是说做剧团的行政，然后用剧团的微薄薪水在养他，也有。
好辛苦哦！
对啊，
天哪！那你那时候一开始上台，你就有取得巨大成功吗？还是一开始就很冷场？
好烂啊！我第一次上台，整个大忘词、欸。我那个段子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是唱歌的
啊。哦，所以你要唱歌？
他在台上要唱歌，然后我唱到一半，他妈整个歌词忘掉，然后我还鼓起勇气就在台上，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重唱一遍，又卡住又忘记，
好尴尬、哦。
我整个在当崩溃。
那下面有很多人吗？
我记得那个好像是中山医学大学，然后底下都是学生。
哦，我觉得会有断层，搞不好是你害的。
靠背啊！
没有没有，好不酷哦！
没有，那时候第一次上台是要怎样啊？
哎、欸，所以你也会唱歌？
我唱歌很好听哎、欸。
等一下，是哎、欸，你 YouTube 片尾曲是你自己唱的吗？
我自己唱的、啊，
难怪、欸、我今天就一直在听，我觉得那就不是牛仔，那不是周杰伦的、啊，说而且会有版权问题。原来是你自己唱的，
天哪！
那首歌蛮有趣的是，有一个，因为我先放了一个我唱陈奕迅的歌，嗯，然后反正就无聊嘛，自己剪片子，然后就自己丢上去。一个录音室的老板听到了，然后说要找我合作录一首歌，然后我才把那个写妙禅的那个一个歌词，然后跟他合作去做那个歌。
哦，好酷哦！
开玩笑，我唱歌，我觉得我在
是方便清唱的吗？
可以啊。
是可以现在可以唱吗？还是你要等晚一点？
我可以直接唱啊，可以啊，
真的吗？
我想听哎、欸。
哦，好，
对啊，
我想想看，我最近听的啊。嗯，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哎、
欸，好听哎、欸，
好听哎、欸，
还可以吧？
看不出来哎、欸，
哎、
欸，
你比黄豪平强哎、欸，哎、欸，
黄豪平需要准备是不是？
不是黄豪平，
不是黄豪平只会
清风那段
唱小情歌，
什么？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哇，你今天整个打哈脸哎、欸，对，很厉害、嗯。
我们只是没有伯乐。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起码相声界、脱口秀界，我算是会唱的，我算是会唱的、嗯，可以啦。
那你是后来为什么会踏入脱口秀界？
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因为我喜欢这种口说的表演嘛。嗯、然后后来去听的那个香港有一个动笃笑的表演者叫黄子华、嗯、
啊，对，
好像很多人都是被他激励到，
对对对，非常好看、嗯。那你知道喜剧这种东西，它会让观众有一种错觉，嗯，就是你听久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也可以来，
对耶，
对吧，对吧？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反正那个时候也失恋嘛，我就把我自己失恋经验就写一写，然后整理成那个公主病了没？我们那时候我们团在参加那个台北艺穗节，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表演，嗯、所以我就毛遂自荐，我说我想讲这一段，嗯，然后表演之后觉得效果还不错，嗯，对，然后就后来就一直在我们相声的场子里面在讲脱口秀，
哦，所以你就是真正的单口相声。
好，
相声团、
那个、对，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这个单口相声去包装它。
到底差在哪里呀、啊、
其实不太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相声它比较喜欢去说故事，脱口秀会比较喜欢偏思考。
我没有啊，我的也是故事、
啊。我知道，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定义灌注在别人身上？好像我就不正统，你才正统，
你才是单口相声的表演者。我觉得它的大的氛围是这样啊，就因为单口相声，它大部分都是在讲一个本身就很有趣的故事。嗯，那个脱口秀，它可能也在讲一个故事，但是它是透过自己的思维让它变得很有趣。就比方说他的狗死掉了，本身不有趣，透过他的思维让他转变，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懂意思吗？
所以 punch 不够的就是单口相声。
放屁。
不是这个意思。
punch 比较细腻的是单口相声。
好凶哦。
好凶哦。
OK,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好，休息一下。
军规防摔不稀奇，超越标准才是硬道理。
JT Legend 为 iPhone 12打造 Hybrid Cushion DX, 采用日本 Alpha Gel 专利矽振材料，通过 SGS 严格落摔测试，不怕奶油手和水逆。
SRD 专利导音，让你看剧玩游戏不怕闷音，握好握满享受刺激。
前后加高防刮，可换镜头防护框，连 Pro Max 的巨大都坦住。
更多细节请上 JT Legend 官网，输入 I Believe 享优惠，活动至12月31号止。
你知道 Garmin 叫 Garmin 的原因吗？
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它的表，24小时监测健康很厉害。
嘿嘿，其实 Garmin 是台美混血儿，由美国 Gary 跟台湾 Min 共同创立，品牌名称就是两人的名字啦。
难怪产品超过九成都是台湾制造，现在到 Garmin 官网挑战健康科学测验，就有机会获得万元表哦。
好爽哦，让我们都能带 Garmin 表，
健康不再凭感觉，关心健康有凭有据。我们回来了，但我们已经不记得刚刚讲到什么了。
哦，那个相声跟那个
哦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跟那个 stand up 的差别。
今天聊的话题都好专业，
那我是认真的，
我们很专业，我们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节目。
而且我跟你讲，我搜寻这个问题，然后在 YouTube 上搜寻哦，唯一跳出来的就是你讲。你有讲说哦，一个是像柯文哲，一个像韩总，你说漫才跟相声，可是你没有真的说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不懂。
因为其实
我以为我会从你那边学到东西，结果什么都没学到，我被你的标题骗了。
你为什么要学？你为什么要看脱口秀学东西？我这种人真的很多哎、欸欸，
超多的、啊。
脱、欸、口秀真的可以
学到
很多
人生道理。Dave Chappelle 再拿出来编一次。
啊、Dave Chappelle 讲的东西让你深深思考哎、欸。
那我们不是 David Chappelle 嘛，大家可以不用看我的东西学东西好不好？
好啦，那我要问一下，那你开始跨足做单口，后来又跳出去，对不对？那你都没有被以前的相声前辈们讨厌吗？
我觉得他没有在我面前讲过，我就当作不知道。
但在背后呢，你应该有听过吧？
我有隐约感觉到啦，我们以前在说相声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一开始在看脱口秀的时候，尤其那个时候台湾的脱口秀整个素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像谁那时候走谁在红
啊？
哦，没有啦，
那时候没有人红
哦，好，
没有人红，
小时候挖个洞给你，
想挖
洞，
没有人
我在等名字，等不到，
搜索，
这就是素质还没起来，这个可以，对
对吧？那时候反正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优越感的，嗯，就会觉得说，因为演员都没有经过训练，他们的舞台的。舞台的表演能力是很差的，嗯，然后段子那个时候也说实在也写的都不好，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看脱口秀的时候很有优越感，
嗯，你说相声演员在看脱口秀，
对，就包括我一开始在说脱口秀的时候，我一上来就想说碾压你们，干你们这群废物，嗯，对，然后说久之后，然后等到现在就是大家红了，然后每个人的那个 open mic 的风气起来，大家修段子的能力越越强的时候。干！我现在开始很怕，我现在干真的追不上，好可怕。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凭什么比你红？
哦，你是说那些现在比我红的那些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吗？
对啊，
没有，我觉得他们表演经验够了之后，他们其实就是专业的表演者。嗯，啊，
好难挖哦。
因为我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受过真正的专业训练。
啊，我想说他自己
也是
这条路走过来的，
对，我也是一开始就被直接丢上台，然后表演完之后我下来。嗯，前辈可能给我一两句意见，然后我就慢慢
学习。说不要忘词
哦，忘词其实都是小事哦。我一开始学的时候，他们都是叫我就是从那个口齿开始。我从小到大一直觉得我的口齿发音很棒。
对啊，你不是从小就这样讲话吗？
我到了我进了团体之后，我一开始被人家说你的国语怎么这么烂？
他们是一定要像金片子那样才可以，对不对？
不止，然后包括你的讲话的时候，比方说你有没有字字分明。嗯，然后你的尾音会不会乱飘？你的
我们完蛋
了，就我们啊，就我们啊。
然后你在你每个字的那个四声有没有拉开啊？
四声拉开什么意思？
我不懂。
像什么？
就比方说我们讲一到十嘛，很多一般人在讲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会发现它的字是平的，
这样标准啊。
但是你先要把我们是要把
一二三四，
你这已经有点像朗读腔了，就有点恶心。
干，你们这就不恶心，那你
我们
吃饭不恶心的。
你要去把四声拉开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好像蛮清楚的，
对，他是拉开的，但是不用那边一二三四，
眼皮眼，
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好像说相声就跟朗读是一样的，嗯，然后每个人上台，尤其那种小学生相声比赛，嗯，一上台就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我就干老师。
小时候大家都这样演讲，哎，
很想掐死他们，你知道，你演讲这样就算了，你相声比赛不要这样的。哦，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很讨厌朗读，我认真说，
我不知道朗读跟相声差在哪里？
完全不一样。你去听，你真的认真去听相声演员讲话，他们讲的话是很日常的，嗯，没有那种怪腔怪调，真的没有。嗯，就是朗读这种东西，很难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嗯，对，你不能去买饮料的时候在那边，老板，我要一杯大冰奶，不会有人这样做的。
那如果你用相声的口气去点大冰奶，
哎，老板，大冰奶就完了，哦，他就完了，这。
好，
对吧？
嗯，好。
那刚才你说，你刚刚有说到北京腔啊，其实北京腔是因为他们以前这个艺术发源的时候就在北京，嗯，所以是北京人在说北京的故事，那用北京腔合情合理啊。嗯，只是我们现在到了台湾，那早期他们前辈在学的时候也都是根据那些北京腔的录音去学，嗯，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北京腔也很正常。到我这一代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其实应该用台湾的语言去讲台湾的故事。
那既然讲到北京，为什么你不能去？你知道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就我自己喜欢干共产党，就是。
可是你还是有去啊，你
我在
你的 YouTube 的前第四个影片吧，就是你在北京的，
看到太细了
吧，一定要从尾巴开始看嘛，因为你还放了一些别人的一些段子在下面，那个很妙，那个就很古老的那些段子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面。
那个时候我是还在团里做行政的时候，就拿我们一些团里的影片就直接丢，那时候没有
丢在你自己的频道。
Oh, 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频道这件概念，
那备份那是做备份，
对对对，
跟我们一样。
我只是希望说，我把影片上传之后，然后等到我有空想要看自己想要看影片的时候，可以点出来看一下。哦，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那些当初被你放影片的那些演员也没有来找你麻烦？
不会啊，那都是团的资源。
不过，对我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一段很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那个黄彦豪的 YouTube，
赶回去要开始删。
你就看影片就的第四个倒数第四个，那就可以看到他在北京表演的。
啊，公主病了没？
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的口音也蛮酷的。
我们去大陆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不去装那个口音，大陆的观众根本不理你，
真的哦。
因为大陆观众他们的印象就是
相声，
相声就一定要讲北京话，你不用北京话说相声就不是真正的相声。
你看，你听到吗？
就要这样说话。
可是他们会觉得你装的不够像，还是你已经装很像？因为我
没有，我其实装的很差。
对，那他们会觉得、台湾人假装，
但他们会感觉到那个诚意，可以了啦。
Oh, at least you try 那种感觉。
对，像我现在直接这样讲话，他们就直觉就觉得这不是相声，他们连听都懒得听。
但你这个已经对我们来说是相声的讲话了。
对，就我们夹在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那算是第一次去中国表演吗？
也不是。但我那个时候都觉得说，其实民间交流很正常嘛，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那一直到说有一次我要去大陆录一个节目，
你那时候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大概就2017-18吧。
哦，就习近平
就刚好
快称帝的时候，
已经称帝了
啊，已经称帝了。
就刚好是那个我在骂妙禅的那一段前后，就反正就是台湾脱口秀刚好要起飞的时候，这样。那个时候我去大陆录一个节目，那节目的时候。录节目，他们之前就会开始审稿啊，然后就开始帮你改稿子，这样就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能讲。他们精修到说什么词、什么东西都不能说，大腕不能说，偶像不能说，明星不能说，
只是这两个字不能出现，还是主题不行，
不能出现这两个字啊。好像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陆的选秀节目很多，然后就很多年轻人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那他们的正能量，
对他们的党中央政府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腐化人心啊，就是靡靡之风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打压那些就是选秀节目，所以你那时候去讲那些偶像的啊，然后大腕儿，他们也觉
得大腕儿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大咖啦，
哦，是大咖的意思，
大咖的意思。我觉得有一部分也让我觉得说，就是可能共产党觉得说，你能崇拜的人只有我，不能其他人。所以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大腕偶像巨星，什么都没有，
就一神论。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听，然后他们因为大陆很喜欢帮粉丝取绰号，像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叫郭德纲，他的粉丝就被称为钢丝，然后什么有一个歌手叫李宇春，
okay.
李宇春的粉丝叫玉米。然后反正就类似的东西，他们说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是中国开始的、
哦，对啊，竟然不是我们，是没有啦。
他们说这个东西也不能出现。他说为什么？他说误用汉字。
Okay.
我说这个玉米本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怎么不可能这样子用？然后我后来就说哦，所以那连粉丝这两个字也不能用咯。他说啊，粉丝还好。然后、
哦、那就很自由心证啊。
然后说粉丝还好。然后过了5分钟说粉丝这个字还是不要用好了。
哦天哪！
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自我审查，他们就开始自我审查。我那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说，这不就文字狱吗？
哎呦
哦。你
真
讲了，
不行。
我们那个时候是私底下聊天，然后聊完之后呢，我就自己回，我们自己爬墙回了那个脸书上面，
然后
就
打了一篇文字狱。
操他妈，就是文字狱，结果居然被发小粉红举报。
等一下，你写在哪里？
我写在脸书上面，
可是个人
的
吗？
我个人的我个人的脸书
公开 ，OK。
然后妈的居然被举报，然后那个大陆共青团那边就妈的来盯我这样。
啊、哦，还有他怎么跟你说？
他没有跟我说，我那时候人在大陆嘛，他们直接打一通电话到团里面找我的团长，然后叫我小心一点。
哇，哎、欸，这个是很严重的耶，
很恐怖。
我跟 Ken 都没有遇过这种。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大陆，就是通常都是用 VPN 翻墙嘛。自从那一天之后，我的 VPN 突然就不能用了。
干，你是被盯上了，
就被盯上，很可怕。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谁在用哪一台
手机啊，
其实都知道。
哇，干，
超可怕
的 A 片记录。
然后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陆陆续续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什么香港的妖言，然后也全部都被喊咖，都不能去。
哎、欸，你这个算是大规模的，
就很奇妙啊，
大规模封杀、欸，
很奇妙、
啊。
那我想说，你反正大陆也不让我去，那我就在台湾就专心骂共产党啊，怎么样？
所以你没有后悔？
我没有后悔啊，也没啥后悔。那个地方就不适合我待，我不喜欢那种氛围、其实那个时候要去录那节目，我本来就说我不想去。那只是说我有一个搭档，他就很想要去大陆发展看看，真的是制作单位拜托我，然后跟我磨了好久，我说好，我陪他录。
哦，所以你其实，
但是我后来一集都没有录。
这在台湾相声界算大咖哎、欸。
对啊，哇，我真的是不知羞耻哎、欸。
对啊，哎、欸，
我都
没有想过，
你还没有被中共封杀，
你应该有啊，
你肯定排名在我前面。
没有，
我没有去试过，
你都不敢过去啊。
对啊，我们很怕，
還沒
我们很怕死。
你知道台湾有哪些人现在在中国相声算是做得不错吗？
台湾吗？
对，因为你刚刚说像你的 partner 嘛，那时候想去那边发展，其实我没有想过
说台湾人，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我以为台湾人已经很难去，还是他们是在比如说称帝前可能就在那里有不错的关系，
或者是他们在发扬中华文化然后做得很好。
没有，我觉得我其实真的老实说啦，我觉得有时候大陆的单位在邀请台湾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希望有一个 标志在那边
啊、哦，我懂
的，有一个发扬传统文化的那个 marker 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那有时候
其实我们发展没有他们好，好机会没有
他们多。我认真说了，其实台湾演员的相声说的绝对没有大陆演员好。嗯，我认真说，对，但是有时候他们就是希望说，哦，那你多多少少在那边占个角落，就是、对，
没，我懂啊。就像那时候我申请那个中欧商学院嘛。我觉得我考的成绩也还好，结果还不是拿到奖学金。
亚裔
就是文化多元啊，
对，我们需要一个黄种人来证明。
不是不是，那时候那在上海，所以他在、
上海，
那在上海，所以他就说啊，也有是有台湾的学子来这边读书的感觉，
对、啊，都会这样啊。我其实今天已经爆太多行业内幕了，
真的吗？
危险！
我们自己听了蛮乐的。那这样好，那安全啊，我们来聊聊那个刘增凯好
了。哎、欸，这是安全吗？
应该是安全吧？
那你跟他的私仇？
对。对，因为其实我跟相声界没有什么接触、那我之前在节目上有讲嘛，对不对？
对，
但我没有讲名字，
对，
因为我记不得名字，
对
对，好像是。
那你为什么这次记得？
因为我查搜寻你的时候，我搜寻你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有跳出来，他是你的贵人，
算。
对，其实就是反正这位相声大师哈，就是之前我去录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担任评审、那他就是非常对我的风格有非常多的批判。
他说了什么话呢？
哎、欸，你记得吗？你好像也在现场。
他那时候也是评审吗？
我那个时候是选手，
选手，
我分数很低，超低的，我好像是全场最低，
比我还低，
低，
所以代表他讨厌你比我还多。
对，那肯定的，那肯定的，看到女生都会先加分。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啊，因为我那时候好像讲了一个月经卫生棉跟棉条的段子，这样，他说啊，这个女生有时候讲这些还是会让人有点不舒服，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再就是啊，如果你只是要讲很脏的东西，那最后就是比脏就好啦，那就有些人可能裸体怎么样，或是穿的一个很夸张的，他不是说我啦，那不就是就引人注目而已了嘛，就是说没有技巧。那我只能这样，我白眼翻到一个爆炸。
所以你说月经很脏。
对，然后旁边的沈玉琳，啊，我想说干那些人更脏。
对，然后他们在节目里面讲那些东西全部被剪掉了，
全部被剪掉。对，然后
之后还有讲一些其他东西，对不对？
哦，他们那天在场上就是讲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就很容易演上，会让节目更红的东西，可惜都没有被剪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不爽，因为我对电视圈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很不爽，就是干那公差小这样，然后我就很想要回嘴，就黄浩平就说啊，有时候他们也知道有问题，所以剪掉了，在电视圈剪掉就是等于没发生过。我要在节目上讲，黄平大概就觉得啊，这不受教。哎呀，
你还把他的名字特地签进来，
黄平。
对，
公道伯妈的，看完这期节目要去发文了。
对，他好忙哦，
好可怜。
所以他更讨厌你。
你干嘛这样子？他是人家恩人，你干嘛？
没有，只好奇啦。
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大家理念也不太一样，然后他就、他本来
有分什么理念吗？
对啊，
他本来也
是一个
他本来也是在我们台北剧团表演嘛，然后后来就是大家理念不合，所以他后来就去那个吴兆南相声剧社那边，就是专心的经营这样，所以后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啦。
OK， 哦，
对啊，
那所以就是其实，在听相声的人，就好像都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大咖的人，
应该是说有在听台湾相声的人应该知道他。哦、有在听相声的不见会听台湾相声、这是两件事。
哦，我完全不好意思，我眼界很小，只有台湾国。
而且大很大一部分有在听台湾相声的人只听相声瓦舍，其他人他们也不知道。哦，
这倒是真的。
对，但是他我认真说啦，就是他的表演能力在台湾的相声界算是首屈一指。这我不敢乱说，就算不是顶尖，至少前三前二是一定有的。
可是我后来有想到他对我的那些批评，我就想这是不是其实有个观念上的落差。
对，
就是他会觉得因为脱口秀对我来说就是我讲我的故事，我把我的观念讲出来，那里面就包括这么多性善色。
对，
可是这就是我的观念。可是对相声来说，是不是喜欢用语言上的转折，不喜欢这么直球？
对，就是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刚刚就是讲的嘛，就是其实相声演员在看脱口秀演员的时候会有优越感，
感觉出来耶。
他尤其他们并没有像我是整个投到脱口秀的这个表演领域里面去，然后我知道说里面到底真正优秀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他们可能只是从外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们这些是妈什么咖，我们这些东西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早就玩完了，你们这些算什么，要不然黄笑话脏笑话我们多的是，我们是不屑用。
哎、欸，真的是这个态度、欸。
对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时代的局限性，会有他的立场的局限性。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特别的怪他啦。
嗯，当然，当然，
对对对，我就放宽心，放宽心。
我心很宽。
对 对, 對，长辈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所以不要担心。
那你现在跳进来做那个算是脱口秀、嗯，你觉得跟相声你自己在写段子，你的写法会不一样吗？对不对？
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在写相声的时候，嗯，就会尽量就是，反正我想到什么好笑的东西，我就尽量写。但是我在写脱口秀的时候，我会以议题为主导，应该是这么说啊，因为脱口秀给我的发挥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今天如果找到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嗯，那相声因为相对来讲，我们的观众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过度的发挥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容易得罪观众。
你有办法写韩粉的相声吗？
你说韩粉听了会很爽的相声，骂民进党就好了。
当然不是，写韩粉开韩国语玩笑的相声。
哦，是这个意思、哦。
对对对对，
其实可以，那只是说，
可是听相声的观众会不会比较多韩粉？
会，所以我们不会这么直球，我们会
转个弯儿。
我们有的时候会写那种笑话，是正方听了之后觉得是在称赞，反方听了之后觉得是讽刺的东西，你知道，
就
是
会
这样求生存。
哎，那这样子逻辑其实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听你的脱口秀、嗯、有时候蛮难的，蛮多层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相声的习惯，就是喜欢隐晦一点的批评。对，然后真的就这样，那就很吃观众啊。有些观众觉得哦，干听懂了，就觉得好棒哦，怎么可以这么多转折？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有优越感啊，
优越感。对啊，你这么直球的东西就
听懂了，就觉得蛮 low 的。
我靠人设，
都不用转，你知道吗？
我有转。
你妈就精血流出来啊，就喷出来、啊，这有什么转？
喷出我的喷是很多转折的喷，
是螺旋的这样。
这什么？现在发生什么
画面？
好，你之前啊，其实有在狂新闻，好做一个节目，而且那是穿时装，
我穿了两集大褂、哦，一集时装。
好，那时候看到
总共就三集，各位，
然后就被收掉了，
就被收掉
了。哎、欸，你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个我就
今年
九月吧，
啊，这么
超
这么快，
很近很近很近。
哦、oh, ，sorry， 我真的没看到。
对，然后还你访问过这个
陈玉珍、黄杰、侯汉廷，
你为什么要给这些人舞台？
哦、首先、来宾都不是我邀的，都是制作单位邀的。
嗯，在切割欸，
但没有，不是切割的问题，不是切割。他们本来第四集想要找陈柏伟哦，所以就他们就是一蓝一绿，就是、嗯、或者是就是那个政治的，
我知道，因为陈柏伟一来就会狂洗白你前面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是设计这样，但是第四集，然后陈柏伟后来听说好像是没有回应。好像
沒有回應，所以陈柏伟没回，造成你节目被剪掉。
然后后来本来想说找瓜吉，但瓜吉那个礼拜刚好没有空。嗯，他们就想说，嗯，反正没有什么大咖来，反正也想收，就收掉吧。
好随便哦。
那节目大部分在干嘛？就帮他们洗白的节目吗？还是
其实就是聊天，
就聊天，像我们这样子这样跟他们聊。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我一开始我第一集访问陈玉珍嘛，嗯，那是我第一次做主持，所以我其实对于主持人的职位没有这么的有心得。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议题来，我丢给他，让他畅所欲言，讲完之后，然后我偶尔听到我觉得欸，我过不去的地方，我稍微吐一下，但是我大部分还是让他顺顺讲完，
那就比较像访谈，对不
对,
对，因为你的个性是不是适合就该吐就吐，
对，就是好像大家后来发现说大家对我的期待好像就是干，我就是要跟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个机歪人啊，
我没有，真的没，我在台上讲东西都是那样，都
是
设计好的，不是我真正的样
子，切割啊，
对，切割，
我连自己都跟自己切割。
那你是觉得，我记得你在脸书上有讲说陈玉珍蛮有礼貌的、
欸，其实是真的、欸，陈玉珍，你不要看他妈在那立法院这个样子。
等一下，你的手是什么？你在歧视他的？
我是说霸气。
哦，我以为你在歧视人家的
霸气。
哦，我以为他在说他抱蒋万安是这样。
我以为在说他的体态
是这样。
没有，你要看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摄影棚是在一个很多景的那一种，
嗯，后面很多层，
很多景，然后什么浴室啊、客厅啊、餐厅、嗯，然后卧房什么的，一大堆的景。嗯，他一进来，然后跟个小女生一样，看到什么哇，好兴奋哦。然后看到那个后面有一放了一个那个拳击手套，拿起来就抓着我，跟他打架。
哦，所以你觉得是真心的？
我觉得蛮真诚的。嗯，我觉得一个能够吸票的政治人物，可能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包括像韩国瑜，之前我们跟那个博文聊天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讲说，韩国瑜你真的看到他的时候，你是不会讨厌他的。他真的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会让你感觉到他的真诚、嗯。对啊，我觉得政治人物是应该要有这个 sense 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他，我觉得我对他讨厌不起来。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子，像很多人的你在网络上看他，你就觉得说干这个人就是鸡巴、欸、可是你真的跟他在开始聊天的时候，他只是真的一个就正常人可以沟通的人
了。你说你看黄一豪的感觉对不对？
不是，像是好假设很多人跟我们说说俞北辰的直播你有没有去看，他讲的东西就跟你那天
讲
的
不太
一样啊。可是那天他跟我们互动是非常 OK 的，而且是感觉是可以一个好好聊天的长辈啊。
对啊，
你能说所有韩粉都是垃圾吗？不可能嘛，一定有支持韩国瑜，可是他整天就是做善事的人啊，你可以就在磨灭他一切吗？不行嘛。
是啊，
对啊，就是人有很多不同面相，单一面相来编他就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即便我们自己在做表演，我们对于人都还是有刻板印象。像前一礼拜那个伯恩他们不是找那个爱理小哥哥，那个狗屎写手，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以前看爱理小哥就觉得哇，这个好油好糟哦，
对啊，
这个怎么糟糕，这样也可以红，这样到了现场更超礼貌，哎、欸，超级礼貌，跟他的荧幕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哦，是这样子哦，
就很，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把那个台前台后的那个人设真的要分开了。
我可以有时候反过来想，也是有一些在台面上看起来很有礼貌，私底下超级掰的人。
有这种更多，
对，这种人其实更多。
就我觉得你好像差点就把名字讲出来。
你想说谁、
啊？
我没有啊，我好想知道。
我没有，没有。
哦，是哦，
是我们认识的人吗？
我对这个圈子不了解。Podcast 都这样，Podcast 都怪怪的。
哦、你说 Podcast 都是名下比较
你说敏迪哦？
那我敏迪
你为什么要给敏迪舞台啊？
很糟哎！
那我大家看他台面上一直道歉哦。私底下哈、哦、也是在道歉，
不要再给人家舞台了啦。
对啊，我那时候访问他们，其实包括像侯汉廷，侯汉廷是他妈有礼貌到一塌糊涂。
你知道这一句话讲出来，就是让呱吉整个被泡到爆吗？
对对对 对, 對，
你知道哈？
他们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私底下有礼貌，但是台上这么鸡掰，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怕这样讲被那个人家泡吗？
我其实
被贴标签，
因为其实我在我的粉专上面写过这句，写过这件事情、
啊。对啊，他的粉专真的是一个炮火集中
地。但后来发现，就是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的粉专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在看。啊、哦，这一集节目可能会帮我拉到蛮多，就是
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就是如何当人肉自走炮，哦，如何吸战火，或如何得罪国中生，哦，其实
我觉得侯焕廷很有礼貌，但是我很讨厌习近平，这样可以吗？
不行不行，他们听到第一句就先爆了，
这些人怎样？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最想问的是，你怕屁啦？有在访纲上的哦。我们前一阵子其实一起去做了呱吉的火烤大会，然后其实大家对于火烤大会这样的表演形式有很多的争执跟吵闹，那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讨论。嗯、
对
啊，哪一类的争执跟吵闹啊？
就是人身攻击啊什么的。我自己是觉得啊，拜托，台湾的火烤真的还好，美国的火烤我有时候看不到，美国火烤好
恐
怖。我觉得台湾的都真的都是很可爱。
那个女生，有个女生我很喜欢的 ，Nikki Glacier，
她是被
她。他常常在火烤出现，可是他常常上去就被其他人爆。
对啊，
然后他说其实虽然在台上都 OK， 可是他说他只要每一次火烤之后他就要休息两个月。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可怕到真的是就好像有点过于人身攻击，就好像没有必要这样。
對，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某个高职，我在那边当表演老师哦，然后有一次我请那个微笑丹尼来帮我代课介绍脱口秀，他就在那个台前，然后放那个火烤外国的火烤大会。
哦、oh, shit！
然后就在一群高中女生面前，然后看那个表演者在那边讲说什么，他把老二放在女人的头上，这样。
Oh,
我靠！
天哪！
我一定要被搞！
微笑丹尼是没有先看过影片吗？
我后来跟丹尼想说，你怎么可以在高中生面前放这个？他说啊，还好吧。因为我那天跟那个 Esther 聊天，然后他说他们的火烤大会是他们真的会。自己雇一群写手帮自己写稿子，然后去骂人家，而且是真的是认真在骂的。他们不是像我们，其实，在火烤大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好玩的。他们那时候因为奖金很多，所以大家都是往死里玩，往死里做。台湾现在的环境，就是大家说脱口秀还赚不到钱，所以大家可以当朋友。
对，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小争执了，明显就这个产业越来越好的象征，
这个市场越来越蓬勃了。谢谢大家。你说谁跟谁吵架？
谁啊？是谁 啊,
啊？
对啊，大家
都知道，
大家知道。
我什么都不敢讲。
阿弥陀佛，阿弥陀。危险，危险，危险！我要被
黄一豪，黄一豪，你才不怕嘞？
你这人肉自走炮、欸。
对啊，黄一豪曾经说过说，说如果他。 去世了，他希望他的告别式是一个火烤大会，
很爽哎、欸。
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蛮酷的。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为一个喜剧人最好的送别方式，你不觉得？就是现在像那种综艺节目，或者是那些老艺人走的时候，大家都办什么演唱会啊？像前阵子小鬼走的时候，大家不是帮小鬼办他的音乐会？
对，
大家上去轮流唱他的歌，然后梅艳芳那时候也是，太好了，我们身为喜剧演员死掉之后就是应该要用我们最后的一丁点的残余价值去娱乐观众，我觉得是很爽、欸、
可我觉得这样在死后办太可惜了，希望你快死之
前
其
实 我很希望但我怕那个时间抓不准我也搬到你半突然走
我就把你推出来放在那儿，那才是真正的运用最后的残余价值跟生命。
我最怕的是、哦、万一办完之后不死怎么办
反而活了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台湾赶快通过那个安乐死
这样就可以很准，
你说的是说就刚刚好一结束然后挣扎
下
去Holy fuck
我操，我们在
地狱、喔、
最后在台上谢幕的时候他妈就注射了、
欸、完蛋，我觉得有点浪漫
很爽啊，
很爽，我觉得很爽，
这好恐怖、哦、
这不是自杀，这应该是他原本就要死啦，这只是时间上的
掌握，没有，我是觉得讨论这件事情很恐怖
、哦、是这样子，
没有，而且在舞台上算是行刑大会有想过吗？
所有的人皮肤都有他完以后让他去死，
你知道国外的那个执行的 chemical injection 其实也是有人坐在外面在看的吗？
哦，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那些可能就是家死刑犯的家属可能可以去看，或者是就是受害者他们就是可以在那个玻璃外面的看他被行刑，所以这个、啊、我就觉得说有一点点像、啊、
那我们不要做的这么血腥嘛好不好，就是我们在这个落幕的时候安排，就比方说我最后面在台上面，就我一个人跟大家谢幕完之后，幕落下来，你再也看不到我，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可以了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在这儿。
人生最后一次谢幕，可是
来
幕落下来，下礼拜见。
为什么收在一个这么奇妙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问题问完了，谢谢你，
谢谢你。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庞贝氏症的介绍、嗯、那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疾病、哦、很多人应该是完全没有听过、
啊、
大家说、啊、庞贝氏症是跟庞贝城有关吗？
其实是名字真的是一模一样啦，英文上也是叫庞贝、嗯、真的叫做 Pompe disease。 那其实一开始那个我想要多了解这个疾病的时候，罕见疾病的时候，我是先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其实它的真的是相关的介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不过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女高中生外国人，那她就在分享说哎，她得到这个庞贝氏症，然后对她的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其实你就看她其实好像是一个正常的高中生哦、然后他还有加入篮球队，可是他在篮球队里面他并不是打篮球的那个人，
他不能打，
对，他不能打，因为庞贝氏症其实有一些症状嘛，像是会肌肉无力啊，
如果是脸部肌肉无力的话，
对对对对，
他可能表情会看起来有点奇怪，
是是 是, 是, 是。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因为他真的比较少见、嗯、所以很多时候得病的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就会容易被误诊，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可以找到可以支持的群体，然后病友们之间互相协助分享讯息。
嗯，而且庞贝氏症其实是一个遗传性疾病，那会造成肌肉无力。那我看到另外一个影片也是说有一个哥哥好像发现说自己有生这个病，所以他马上就是他 finally 被 diagnosed 之后，他赶快跟他妹妹说、欸、我被诊断出有这个病，你也去诊断一下说你有
没有，就妹妹也有，
结果妹妹后来被诊断以后说、欸、原来我也有，因为他一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觉得说、哦、最近好像身体都无力，结果被诊断就是被哥哥提醒了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也得了这个病。
因为有的患者是婴儿时期发病，有的患者是长大以后才发病、嗯、但不论如何呢，及早发现跟及早复健跟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嗯、因为他真的很少见，有时候会被诊断成是神经传导有问题之类的疾病啦。
好，那这边也提供正确的知识哦。庞贝氏症持续恶化恐造成失能或是因为呼吸衰竭的死亡啊，建议大家可以依循庞贝四肌而动。那你需要是神救援口诀，包括发现四大部位的肌肉，包括脸部肌肉、呼吸肌、横膈肌、骨骼肌肉或四肢近端肌肉，如果有异常的话请尽快至神经内科检查。更多资讯请搜寻台湾庞贝氏症协会。
什么？天天吃优格不会瘦还会胖？
你没听错，这是因为有些市售优格的含糖量很高，吃多的是负担才不健康。
最近我爱上了自制优格，推荐你加洛优 Miso 常温优格菌，只要把菌粉加入鲜奶常温发酵24小时，牛奶就会变优格，热量甜度都不会增加，好吃到我连碗底都舔得很干净，超推。
加洛优虾皮卖场单盒250免运，百灵果专属优惠代码 I believe 再折50元哦，
现正预购中，将于11月2号出货哦。